诸位同修，佛教是讲因缘的宗教，那么有许多的因素条件，因缘和合，而由我们今天这个八十规矩颂讲座的开始。这其中的许多因缘，限于时间就不必细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正题是讲的八十规矩颂第一章。那么第一章的名字是结识颂题，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开讲，在这两个小时里边，我们运出三十分钟的时间来解释一下所谓法相为师宗为什么会在佛教史里边出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宗派、任何宗教、宗派、学说、理论都有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也有它当时社会的背景。在印度社会为什么会有佛教出现，而在佛教的历史里边为什么会有一个法相为师宗，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个概略的介绍。我们现在先讲印度古代社会，不能够细讲，只能够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在公元前1500年，有所谓雅利安人，在中亚西亚一带随着移民的风潮，那么有一部分雅利安人向西边走了，到了欧洲；向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到了大波斯国，现在的伊朗。在波斯国的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一部分雅利安人到了当时印度的西北角，而由印度西北角喜马拉雅山的缺口侵犯入印度。这个时候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的事情。事实上，印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已经有它本身很发达的文化。后来考古学家发挖的经过，发现当时建立的有城市、有下水道、有卫生设备、有楼房，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一种物质文明社会的这一套东西，但是事实上在用处上边当时有它本身的文化。古代的文化究竟是怎么破坏消灭的，因为印度是素来不重视历史的国家，有的说是因为雅利安人的侵入而遭到破坏，有的是在说在雅利安人没有侵入以前那一个阶段的文化已经破坏，这个无从考证。雅利安人由印度的西北角侵犯入印度，在当时西北角那个地区是所谓五河地区，五条河流，五河，顾名思义，那个地方的河流非常的多，河流多的地方一定是土地肥沃，那么种植的东西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收成。本来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一看那个地方简直是像是天堂一样的，就在乌合地区定居下来。而乌合地区最大的河流就是印度河，印度移民的由来就是由于印度河而叫开的。经过了数百年以后， 雅利安人逐渐的向东向南继续进兵，征服了当地的突人，最大的突人的种族叫做达比图洛族，身材矮小，皮肤黑，而雅利安人是跟欧洲人同种，身材高大，皮肤白。雅利安人就以征服者的姿态消灭了当地突人的小国家，而建立他自己的国家。所谓国家，在哪个时候所谓中国林立，部落部族，一个城市一个村庄都成为国家。那么像这种形式继续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公元前800年左右，雅利安人侵犯到恒河流域，在恒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而在朝鲜这700年里边，雅利安人的宗教所谓释菲陀圣殿、利居菲陀、三摩菲陀、耶柔菲陀、阿达婆菲陀，这个就说为是他的经典了，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些经典最早本来都是赞颂神明的赞歌，唱给神明听的。雅利安人他们是崇拜多神，天有天上的神，空中有空中的神，地面有地面的神，所谓天界、空界、地界，到后来形成所谓三世三神之说。这个可能就是后来佛经里边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最早的由来。当时印度的崇拜的神各式各样的，长空之神叫做普罗纳，是主管宇宙的规则的，战神因陀罗，那个时候因陀罗最具权势。为什么？因为雅利安人一直要征服突人，一直要扩充他的疆土，由西北角向东向南侵犯到恒河流域，所以说他们崇拜因陀罗。即使到后来安定下来，比较不打仗了，因陀罗的地位就慢慢的降低了。到后来他们崇拜生柱神，所谓生柱神生出万物之主，又经过多少年的演变，到后来生主神又失去地位，变成了什么梵，两个母字一个梵字的梵，即说为大梵天。这个时候在印度的宗教已经形成了，即是说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经典就是释菲陀，以后又陆续的发展出了所谓梵书，梵是清净的意思，梵书又名叫做净行书。如果释菲陀是经，而梵书就是注解经典的东西。因为释菲陀，尤其是除掉阿达婆菲陀以外，前边的三菲陀称为三明之学，完全是歌颂天上众神的赞歌。那么后来婆罗门教形成以后呢，他就非常重视梵说的仪式，所以在梵书里边就是说规定出了各种仪式的种种的繁杂的手续。即使时间进化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婆罗门教堕落，本来在古代的婆罗门，在公元上千年前的婆罗门里边有非常伟大高尚的婆罗门，他们可以作为民众的导师 替民众解决困难，来辅导民众，指导民众。那么这样就后来说形成了十种中兴实行阶级制度，主管祭祀的婆罗门僧侣就是所谓第一种中心，婆罗门阶级。那么主管打仗的征服其他国家的武士阶级就是所谓萨迪利中心。那么一般工人、商人、农人等等称为吠舍中心，而最下贱的被征服的族人叫做首陀罗中心。这个到公元前800年、600年之间，中兴制度牢不可破，而这种中兴制度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到现在为止，印度有7000多万的所谓不可接触的人，为什么？他们是比贱民更贱的一种中兴，也就是说四种中兴之间不许通婚。如果说是贱民中兴，这男性跟其他上三种中兴的女孩子结婚了，或者是生孩子了，这一种人比贱民更为贱卑。印度到现在还有7000多万人牢不可破的这一种制度。那么早期的婆罗门教的僧侣也有很高尚的修清净反省作为人民的导师，但是婆罗门教成为国教，而他们成为国家里边最高阶层的掌着解释经典的权利，逐渐的就堕落了。权力使人腐化，这一句话用到1000多年前照样一样。堕落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去找他们解释点事情，好了，你牵两只羊来，送他两只羊。老百姓要是请他做一次祭祀典礼，好了，你拿十头羊来，或者牵两只牛来，那么就接着祭祀解释经典，来向老百姓要东西要钱，甚至于堕落到最后要女人。因此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整个印度社会包括着婆罗门教本身的思想前进的人都反对婆罗门教。为什么？他们太堕落，他们满口的让别人去为善去布施，而他们过着奢侈堕落的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是所谓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也就等于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的百家争鸣。包括这婆罗门教里边思想进步的人士，包括这萨迪利中心王族，因为不满意于婆罗门僧侣靠着解释经典的权利来限制王族的权利，那么这些中兴里边的人有很多人不信婆罗门教，出家修道，自己来研究宗教的理论，或者说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当时称为沙门集团，很多很多的这种人称为沙门，三点水的沙，大门的门，称为沙门。而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550几年，入灭于公元前486年，时寿80岁。释迦牟尼当时就是沙门集团的一分子。释迦牟尼迦毗罗卫国的太子。我们如果看佛经，佛经里边为了渲染圣化释迦牟尼给佛陀的国家说的是如何的强大富足，不是那么回事。迦毗罗卫国在现在的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喜马拉雅山万年积雪到夏天融化的时候， 会形成许多条由北向南的小河流，这些小河流最后都流到恒河里边。而释迦牟尼佛的家乡就是在一条河流的西岸，河流东岸是居里族的一个小国家，河流的西岸是释迦族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多大？像台北市这么大，整个面积320平方公里，320公里上面有10个小城邦，大概有40-50万人口，在那个时候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繁盛的地方。而释迦牟尼出生以后7天以内，他的母亲死掉了，他是由他一母五养成人。如果我们照着佛经本生谈来说，释迦牟尼是多生多劫已经修行了多少年了。如果我们照着人间佛陀来说，释迦牟尼佛只有上母，是由他一母兼他继母的大哀悼摩诃婆哲婆提给他抚养成人，因此他从小就有这一种内向的沉思冥想的性格，而不是非常外向非常活泼的人。10几岁的时候，他父王带他到城外郊外去看农民耕田，他看着农人在烈日之下赤体裸背的在拿着犁在犁田，牛用尽力量在拖着犁而身上遭受鞭打，翻过土以后出来的蚯蚓小虫，天上的鸟雀下来啄食，一幅活生生的大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图，他看起来非常难过。他坐在树下沉思冥想，不知不觉就入定了。那么自此以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影子，世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人会有生老病死？怎么样才能够来解决人生生老病死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在他10几岁的时候，他的父王怕他出家修道，那么19岁替他结了婚，去了居里族的天北城的城主的女儿耶输陀罗。许多经典上记载的不一样了，有的说他一次娶了3个太太，这个也无足重要，因为一个王子或者说一个太子，像中国一样的，这个都不关紧要。主要的是耶输陀罗后来在他29岁的时候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罗侯罗。他父亲为了怕他出家，给他盖的东殿下殿中殿，给花园里边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布置，所谓水木青花，各种异花异草给他布置起来，用了很多宫女来伺候他，希望能够以人间的声色娱乐来留住他，不让他出家。经典里面有些夸张的写法，说是3种宫殿60000宫女，这个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像加比罗卫那个国家10个城邦，平均到加比罗卫几万人里边没有所谓瞧不出几万个宫女了，这个都是经典上面一种渲染的手法，这个不去计较它。那么这个人间的娱乐，狗马声色，一切的享受，对于一个世俗人来说，能够使他满足，使他觉得过得很快乐，而对于一个思想家智慧很高的这一种人来说，这一种声色娱乐满足不了他心灵的空虚。 所以说他终于在29岁之年出家修道。在佛教经典上面有一本《四门游经》，说是太子说是要到迦毗罗卫的城外看看，他父亲就赶快找人了，打扫街道了，不许让他看到不愉快的东西了。啊，走到东门了，看到了一个老人，太子就问了：“这是何人？”旁边侍从说了：“这是老人。”太子说了：“是只是他一个老汉，是我们大家都老。”侍从就说：“人人都要老，老的时候就是弯腰驼背，面白发皱。”太子一听说就很忧心的不看了，回去了。说我走到南门看到一个病人，走到西门看到死人，最后呢由北门出去遇到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圆顶法夫。释迦牟尼说了，说善哉善哉，这个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告诉诸位，这个经典是经典文学上面一种表现手法。为什么佛陀到了20几岁，将近32里之年，他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不能够说是他连老人病人死人他还分不清。这个只是经典里边一种手法了，一种表达的手法。出家修道一般说6年苦行，事实上6年之中他大部分时间呀是在各地参访，去了解当时的所谓60外道、60而见，又是96种外道、363论思等等的各家各派的理论学说。他要去了解人家的理论学说，才能够建立他自己的理论学说。而最后一段是在王舍城的西南，在普陀迦耶泥莲禅河畔修苦行。修苦行我们不细说。那么经过多长时间以后，他的思想体系逐渐的完成，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的不得了。照经典上面说嘛，他到泥莲禅河洗了一个澡，身体虚弱的甚至于爬不上河岸。那么最后大梵天给树枝压低，让他拉着树枝上来，这个也是神话了。他身体虚弱爬不上河岸嘛，这个都是很可能的事情了。到了河岸上面，有附近的农家女给他奉献的乳糜，他就接受了吃了。他身边还有几个陪他一起修道的，即是说为无耻者，这么一看就说：“你看，去谈退转修道之心了，居然接受人家的东西吃。他既然这样了，我们也不必伺候他了，我们走吧，我们做我们的。”无耻者就离开了他，到卢耶院去修道去了。就留下佛陀一个人。佛陀给身体养的精神饱，精神充足以后，他要做他思想上最后的冲刺，就在菩提树下边用所谓吉祥草铺了一个垫子坐下，发下誓言：如不正道，誓不弃宗。那么究竟做了多久，各种经典说法不一，有的说7天，有的说7个7天，这个无从考证。他在菩提树下边最后经过沉思冥想入定，最后他证悟真理。佛陀说证悟的真理究竟是什么？缘起2个字，就是缘起。佛教的基本理论也是缘起。原始佛教有很多理论，但是其中有与外道共通的理论，包括着五戒、十善、戒相、菩萨，以至于这个业力轮回等等， 这个都是印度古代传下来的东西。佛陀从苏德接受了那些名称而给他内容加以改造，但是跟外道不共同的理论就是缘起。缘起是宇宙的真理。为什么这么说？婆罗门教说了，宇宙万物跟宇宙众生是大梵天所创造的，就等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啊，世界一切跟人通通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婆罗门教的理论呢，就是说大梵天创造一切，梵创造一切，梵创造的人，人生下来一辈子恭敬如意的去祭祀大梵天，并且去为善，死后仍然能够回到大梵天而跟大梵天合为一体，这个就叫做梵我一如。那么外道怎么说呢？外道的理论就多了，有的说是无因论，这根本都是偶然的，人一个人生出来是偶然的，死了也是偶然的，一切没有什么因果。有的是皆因论，也有的是无知论，说是人嘛是地水火风空湿寿命七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而有了人。在活着时候是一个人，到了死了以后啊，人是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给他的骨灰一烧成灰白的颜色，没有任何的，没有前生来世，什么都没有。这个种种邪说我们不能够细数，总而言之，在佛陀的眼里边认为这些都是邪说，都是邪说。万法，世间万法不是大梵天所创造，也不是无因而有果，也不是偶然而有这个世界，也不是由于无知的结合才有这个世界，才有人生。那么佛陀的缘起就是说，宇宙也好，人的生命轮回也好，都是包括着许多因素条件，这许多因素条件结合和合在一起而有了宇宙，而有了人生。那么原始佛教的最重要的理论缘起，缘起是以三法印为架构，即说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么缘起太深奥，对人讲恐怕一般人听不懂，就给他变一个形态，变一个形态来讲四圣体：苦、集、灭、道。苦与集是生命流转的缘起，灭与道是生命幻灭的缘起。那么佛陀在世一生到处教化，讲的最多的是四圣体八正道。那么此外，佛陀当时在菩提树下面证悟缘起，是生命流转的缘起。佛陀观察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人为什么会有老死，乃至老死以生为本，说因为有了生才有老死，如果没有生从哪来的老死呢？再往上边探索，生从哪里来呢？生从死去业，生从业力而来，从死有业而来，业从哪里来？业从去而来，去从哪里来？去从爱而来，一步一步追溯到最后，就成了什么？所谓无名缘性，性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如，六如缘诸，出言受，受言爱，爱言去，去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这个就是所谓十二缘起。最初的是缘起，只是将生命流转的缘起，到后来 才有开展为晚发生灭的缘起，这个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也不能够细说了。佛陀有幸教化，35岁成道，有幸教化45年，80岁涅槃。佛陀涅槃以后，大弟子大迦舍领导着500正果的人，500上座，在毗婆罗窟接机，即说为佛经第一次接机。那这以后，大迦舍领导僧团，20年后，大迦舍传给佛陀的次者阿难，阿难以后传给摩天帝，摩天帝传给商那霍修，商那霍修传给优婆居多，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佛陀灭度后100年左右，到110年之间。这100年之间，所谓无私相传，法水一位，就是说教团的教风没有改变，仍然维持着佛陀主持时代的那一种风气。可是到了佛陀灭